我们今天庆祝耶稣复活40日悠长的四旬期，就是预备今日的日子的来临。复活节是教会里面庆祝当中最大的一个，因为所有的其他节日都是源于基督的复活。好像圣保禄宗徒在他书信当中所说的，假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。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说话，所作的一切行动，都只会是一个大骗局。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所有关于罪赦、救恩、永生、天国的事，都将会有一个大笑话，一场的闹剧。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很痛苦，受尽侮辱折磨死去，如此就长留在坟墓当中腐化，这样他是彻底的被罪恶、被死亡打垮了，他彻底败了给邪恶的势力，又怎能够是救我们于永死呢？何来带来新的生命？何来带给我们出死入生的能力？因为他自己都被打败打垮了。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怎会有复活呢？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复活这个庆祝的重要和意义。但是很奇怪，圣经是讲及耶稣复活的情节情景很简短，而且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。圣经没有描写耶稣怎样复活，也都没有描述耶稣复活之前的情景，只是记载门徒和妇女发现空的墓穴，以及跟着来的耶稣显现给他们的事迹。很多人可能会质疑，会说空的坟墓怎能够证明耶稣真的复活呢？因为可能有人将个尸体搬走了，这个正是当时犹太的首领首长是所作出的解释，说这个耶稣的门徒将耶稣尸体搬走了。后来关于耶稣显现给那些门徒的妇女，这个也都可能只是门徒或者的妇女对师父的念念不忘，他们朝思暮想，以为见到耶稣其实都是见到个幻觉。这些的质疑都很尖锐，但是都很有意思。今天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很重要的课题，究竟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呢？很同意空的坟墓或者他们见到耶稣显现出来，这个都不是决定性的证据，因为有人可能提出另一些解释。这样决定性的证据在哪里呢？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据不是其他，而是门徒他们生活上、他们态度上的180度的改变。当我们比较那些门徒他们在复活前和复活之后他们得来的改变，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，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，是因为他们真的看过、接触过这个复活了的基督。这份对复活基督的真实的体验、接触是这么强烈，令到他们深信不疑，而使他们脱胎换骨，使他们义无反顾，甚至是拿出自己一生、自己的性命，为基督的复活、为复活的基督作证。他们不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门徒本来是贪生怕死的一群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不和，他们争位坐。当是大难临头的时间，即是当师傅被人捉拿的时候，他们鸡飞狗走，各自逃命。 连耶稣最爱的巴多禄这个中途之长也都怕到三次公开否认认识耶稣。但是很奇怪，复活之后他们完全改变了，他们变得不怕为耶稣出头，他们不怕是走出来去宣讲耶稣就是救主，他们不怕为耶稣受苦受鞭打，而且觉得一种荣幸。他们知道这样做为耶稣作证是会招来自己杀身之祸，但是他们毫无怕惧，他们视死如归。这种是180度的改变为什么会发生呢？有什么力量动力去促成这种改变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真的看到复活的基督，消除了他们一切的疑虑，给他们无比的勇气，不怕而且不怜惜，为这个复活的基督付出一切，甚至自己的性命。有人以死来到去控诉，好像是最近俄罗斯的地铁站的自杀式的这个炸弹袭击，炸死了几十人，带来恐慌怕惧，带来愤怒而不是同情，绝对不敢恭维，令人反感，他们肯定是达不到他们期望的目的。有些人用死来到证明自己清白，好像有学生跳楼自杀表示自己清白没有偷东西，我们会寄以同情，但是都不敢恭维，觉得他们太傻，有这么多方法可以澄清自己是没有罪的。他们的死也都可能被人的印象就是畏罪自杀。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途的门徒，他们不怕为耶稣受苦被迫害，甚至遭来杀身之祸，他们的死的意义完全不同。他们不是要证明自己清白，都不是说要去控诉什么，他们只是为了自己所见到的东西来走出来。他们明知自己讲的说话是挑战官方，挑战当权的人，因为他们恨耶稣恨之入骨，但是他们不可以对自己所见到的，他们是屈服，他们挺身而出，他们不怕被人捉被人锁甚至被杀。这个要求一份很大的勇气，要求一定在他们身上发生一些事，是令到他们有这么大的触动。我们为他们的见证肃然起敬，我们很欣赏他们的见证，而他们的见证就是带来我们日后信仰的基础。以前和大家都分享过一个的故事，讲一个女仔很想去证明男朋友的真心，用了一个很傻的方法，给他一杯毒酒喝，他以为男朋友不会喝，谁不知个男朋友呢拿了个杯开始喝，个女仔连忙阻止说你真是傻的，这杯真是毒酒来的，但是个男朋友已经喝了一半。最后个女仔打电话叫十字车去到医院洗胃，命就救不回，但是个男朋友呢变得痴痴呆呆，女仔好内疚，她觉得自己玩得太大，男朋友的真心她现在真是清楚无疑，她愿意是终身不嫁，陪个男朋友服侍她一生。一个可能很可悲的惨剧或者一个故事，但是都很感人。哪一个能够是用自己的生命为自己所讲的事作证呢？我相信没有更大更强的证据的。当时门徒是就是用自己的血来对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他们以死明心，他们不是自杀，他们是被人杀害，而且日后世世代代都相信基督复活是来自中途的见证。门徒有力的见证 是造就了奠定了初期教会的基础。初期教会是不负所望，将门徒的见证也都转过来用自己的血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。当时有一位教父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说话，致命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。事实上短短300年，罗马帝国是不遗余力一心想铲除基督的宗教，但是到头来是基督的宗教是感化了罗马帝国，而将基督的宗教呢是变成国教。无可否认，教友的血是基督复活的最有力的证据。现在这个证据传到来我们身上，我们又怎样将它延续下去？中途、门徒、初期教会直到现在，几多人、千千万万的人为基督的复活，以自己的生命、以自己的牺牲来对作证。时至今日，我又怎样延续这个证据呢？以前都分享过，有一间寄宿学校，有一天有一个新的学生入了来，很文静很礼貌，大家不以为意。到了晚上，大家开始上床预备睡觉，唯独是这个新生，他跪在床边在那里祈祷。其他同学见到很不满，觉得这个新生很作状，在那里扮嘢，从来没有人会跪低祈祷的。于是有人在那里嘘，有人笑，甚至有人掟鞋掟他。其中有一个同学是最搞鬼的，他叫做阿杰。他看到这个情景呢，很不安乐，好像他若有所思，他整晚辗转反侧。这个同学跪低祈祷，令他回想到以前细个时间，妈妈都教他睡觉之前跪低祈祷。但是入了寄宿学校，他完全忘记了这个习惯。而这个新的同学令他再勾起以前的回忆。第二天，其他的同学都在这里策划，如果这个新生再跪低祈祷，他会怎样搞鬼他，甚至向他泼水。晚黑，这个新生依旧跪低祈祷，其他同学正是有所动作的时候，阿杰他也都在自己的床边，他都跪低了祈祷。其他人见到都很惊讶，没人敢喐，也都没人想喐，大家都静静在那睡觉。这个新生他跪低祈祷，是作了一个无言的证据，为基督的复活他都做了他可以做的事。而这个证据正是感动阿杰，同埋呢係感动好多其他嘅同学。呢、这个就係我哋所讲，用我哋嘅行为、我哋嘅善行、我哋嘅榜样去为基督作证。呢、这个係最强烈嘅证据。好过我哋唱几十次基督复活阿里路亚，当然都要唱，但係唔够力嘅。最有力嘅係我哋生命嘅改变。我哋用我哋嘅行为为基督作证。昨晚这里有200多人领洗，很虚撼，很热闹，礼仪都很长。我在下面圣尼斯那里是主持，我们都有11个朋友领洗，其中有一位成年人，他学到你学了很多年，断断续续，最近这年纪呢他又停了不来，以为他改变呢，后来他告诉我，我吃烟的，我要在领洗之前我要戒烟，我戒到烟就领洗，不戒烟就不敢领。最后他成功用了1年时间去戒烟，昨晚呢他又领洗，很开心。他就是想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的诚意，对基督的皈依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要唱，我们要讲基督复活， 但是最有力的证据。我们怎样将中途前人所留下下来给我们的证据，我们要延续下去，令到基督真的在人的心中复活了，真的明白到基督复活的意义和他的价值。